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咧睇段经文。呢段经文咧就系约翰福音嘅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。约翰福音嘅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。咁好唔好咧？我哋快速一齐读呢段经文，好唔好？我哋一齐读啊！我哋都系八节咧，咁又分左右去读佢呢段，好唔好？我就想我嘅右手边读呢个单数。姊妹啊，对唔住啊，系我左手边系读呢个双数。好，预备起，逾越节前六日。好，我哋就停喺呢度吓。嗱，其实呢段经文咧有一个特色嘅，佢有一个背景就系耶稣喺伯大尼咧系被告受高。咁点解被告抹咧？而有一个妇人将啲香膏淋赖浇奠喺佢头上。咁其实咧好奇怪咧，就系四卷福音书就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卷福音书咧，都不约而同系记载咗呢件事情。咁不过咧，佢哋嘅重点都各有不同。嗱，我咧就唔今日嘅时间嘅限制咧，我就唔想讲嗰个嘅不同同埋嗰个嘅分别喺边度。但问题咧就系，如果你翻去睇睇咧。你发觉咧，佢哋当中嗰个嘅出入咧，系相当嘅大嘅，相当大嘅。我今日咧就系同大家嚟到去，正系咧，我哋焦点就系喺呢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一或者八节嘅里边，我就同大家一齐睇呢段经文。咁我就唔打算喺个咁短时间喺度主日咧，系打开一罐嘅蚯蚓嘅虫。咁咧就爬晒出嚟咧，就处理唔到啦。嗱，呢段嘅经文虽然咧，头先我哋发觉咧有四卷嘅福音书咧，都有唔同嗰个嘅记载，但其实咧佢哋未必系同一件事件嚟。有啲就话系同一件事讲结事件，有啲话不一定，但唔紧要，我哋暂时唔去睇佢。我哋嗰个焦点咧就系约翰福音嘅十二章一到第八节。当你打开这个约翰福音第一到第八节的十二章一到第八节的时候呢，我又想去借用一下，就是英国的文豪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他撰写的名著是《双城记》A Tale of Two Cities， 是以法国的大革命做故事背景，是一个开场的引言来。这个嘅法国大革命嗰个嘅开场嘅引言咧，佢系写得相当好嘅。佢点样讲？佢话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时代，呢、这个亦都系一个最坏嘅时代嚟。呢、这个系一个智慧嘅时候，呢、这个系一个愚蠢嘅时候，呢、这个系一个笃信、充满信心信念嘅时代，呢、这个亦都系充满咗猜疑疑虑嘅时代。这个是一个光明的季节，这个亦都是一个黑暗的季节，这个是一个希望的春天，这个是一个绝望的冬天。我们什么都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大部分都会上天堂，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落到地狱的里面。可能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 我会将呢个 Charles Dickens 佢嗰个《双城记》嘅引言，成为我哋今日讲台上要查考一个晚饭一个开始呢？可能你会觉得白大尼村庄嘅嗰个嘅晚饭，点能够同法国大革命呢个气势磅礴嘅大时代嚟到相比呢？不过如果你睇睇历史嘅话，讲俾我哋知道，喺1789年所爆发嘅法国大革命，充满嘅乜嘢？暴力、恐怖、屠杀，从国王、皇后到教士、贵族，纷纷嘅系压上电头台，嘈一声，个头就撇切咗出嚟。一个大规模嘅残暴、恐怖嘅行为，使整个嘅欧洲都颤抖起嚟，恐惧起嚟。英国嘅著名嘅政治家，佢曾经讲：，佢法国大革命摧毁咗西方传统嘅文明同埋道德，将整个欧洲系引进咗暴力同埋暴政嘅里边。所以因此，当英国立宪、君主立宪嘅时候，就唔再肯采纳法国流血嘅大革命。好啦，我哋翻到圣经嘅里边睇睇，发生喺百大尼嘅筵席，我哋今日要睇呢段经文。佢唔系充满暴力，反而充满咗温馨，充满爱，并且呢个影响嘅深远系历2000多年渗透每一个心灵。今日我哋就去睇睇呢段经文。约翰福音12章第一到第二节，农家嘅晚宴，农家嘅晚宴，你食过农家菜未？食过农家菜未？我记得咧，有一年咧，我去有一个培训，去到当地嘅时候，大概系夜晚10点几钟，就有4个咧着住黑色嘅西装，戴住顶帽嘅，我都未见过系中国人嚟戴帽嘅，请我去一个地方食呢个农家菜。我第一次食，原来农家菜咧系好原始嘅，系相当好味道嘅。我哋一齐睇一到第二节农家菜，农家嘅晚宴一到第二节。逾节前嘅6日，耶稣嚟到伯大尼，就系佢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。马大事后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我哋引用 Charles Dickens 所写嘅，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时候，呢个系一个最坏嘅时候。点解呢？逾节前6日，耶稣嚟到伯大尼。呢个筵席可能喺呢个安息日嚟举行，就系礼拜六嘅晚上，日落之后，犹太人一家相聚一齐，是欢欢喜喜的享受晚宴，虚沉晚夜。我们在 Agape Chapel 那里举行一个新年的一个晚宴一样。伯大尼有几在哪里呢？它距离耶路撒冷其实很近，是不到2里的路程。圣经说马大、马利亚的家就在伯大尼这个的村落的里面。其实伯大尼本来就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落。纵使你 Google 一下搜搜，究竟伯大尼在 Google 里面占一个什么位置的话呢，你可以说呢，你找不到半点的耀眼的光芒，历史的痕迹你找不到。不过对于伯大尼的乡村父老来讲，这个村庄至少有一样可以夸口的炫耀之处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光临过这个地方里面，并且使他们挚爱的兄弟拉撒路从死亡、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。思想一想，在那一天 耶稣来到这个小的村庄里面，整个村庄的反应会是怎样？兴奋热闹起来，因为耶稣曾经使他们的小兄弟拉撒路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。于是这班人一听到耶稣来的时候，就不约而同的要为耶稣和他的门徒要设摆一顿丰富的筵席。马大这个一路做惯嘢嘅人，可能一大清早就一马当先，称住玛利亚，称住拉撒路，来到这个设摆筵席的主人的屋企里面。马大一入到这个厨房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当中的艾琳那样，即刻投入这个厨房里面帮手做嘢啦。艾琳，你真是可以榜上有名。这个汤鸡那个杀鸭，你汤羊我去田间割菜，转眼之间香喷喷热腾腾，不是咖啡，是农家菜，一个一个就摆设在筵席的上面。而拉撒路这个传奇人物在哪里？是默默的就坐在耶稣的身边那里。这个是一个欢欣感谢的筵席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将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复活过来。不过如果伯大尼的欢笑的声音可以传到去耶路撒冷的话，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有不同的反应。他们怎样？他们可能会咬牙切齿地说，喝啦，吃啦，笑啦，你们这班乡巴佬，你们为耶稣所摆设的是耶稣的最后晚餐来的。为什么宗教领袖这么仇恨耶稣呢？因为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，这个神迹传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觉得要除灭这个人，不可以让他再存留，因为他神迹见证一样东西是我们做不到的，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梗是从某个地方而来。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刻是最好的时刻，这个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候。单纯纯朴的伯大尼的村民，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远地两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宗教领袖他们的阴谋。他们怎会想到耶稣吃完了这顿的晚餐之后就要步向死亡？就算连耶稣的门徒也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老师将会有杀身之祸。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吊诡的时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走向这位走向十字架的耶稣，他坐在一个欢笑的筵席的上面，他的身边是他主耶稣叫在死亡里面复活过来的拉撒路，但主耶稣自己步向死亡。你有没有感觉到那种的矛盾，就是集于在那个的小小的房间客厅里面。究竟伯大尼的筵席是一场丧宴解慰饭，要为预先庆祝耶稣的死亡，要为一场喜宴欢迎他的加临？究竟伯大尼的筵席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？那晚夜你估下耶稣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其实我们可以说，人生的经历同一个时间里面有悲有喜，悲中有喜，喜中有悲。伯大尼的筵席讲给我们知道，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个最坏的时候。人生里面好坏参半，这个是我们常常经历的事情。农家的晚宴，这个第一点。跟着我们看看第三到第八节，是预绝和智慧的分别在哪里呢？一线之差是天才与白痴。第三到第八节， 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去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就说了，你香膏为什么不将要卖了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？作者加个说话，加个标签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是因为他是个贼来的，他时时拎住钱囊取其中所存的。在这时候耶稣就讲说话了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其实时时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，不过你们不常有我。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愚拙？在这个欢欣的筵席里面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究竟玛利亚在做什么事？马大就在这厨房做紧嘢啦，呢个嘅拉撒路就坐喺耶稣嘅身边啦。究竟玛利亚做乜嘢呢？圣经讲俾我哋知道话，玛利亚拎住一根极贵嘅真拿达香膏去膏耶稣嘅身体。咪住，我哋问一问题，玛利亚，你点解你咁做？点解你咁做？乜嘢动机？咩原因驱使你咁做？作者冇讲俾我哋知道。不过让我哋留意一下，玛利亚有两个动作系约翰好小心嘅叙述嘅。喺约翰福音11章第28到32节嘅时候，就系佢哋死嘅弟弟啦，拉撒路死咗啦，佢好伤心埋葬咗啦，耶稣先至嚟到。马大就讲对呢个嘅佢嘅妹妹讲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一听见就急忙起嚟，去到耶稣嗰度。见到耶稣嘅时候，11章28节到32节话，就俯伏在他脚前。请你记得呢个动作，请你唔好忘记呢个嘅动作，呢、这个行动就俯伏喺佢脚前话：主啊，如果你早啲喺度，咁咪好咯，我嘅兄弟必不死。玛利亚俯伏喺耶稣嘅脚前，流露佢嘅悲伤，因为耶稣喺拉撒路死之后先至嚟到，呢、这个第一个动作。今次系点样？玛利亚要将一樽极珍贵嘅真拿达香膏浇喺耶稣身上，要点样先浇跌喺佢头嗰度，等香膏一路嘅淋落去，一路流落去，先至当香膏流到耶稣脚嘅时候，用佢嘅头发去擦。你谂一谂，如果一个人要用自己头发去擦另外嘅人嘅脚，系要点啊？他一定需要俯伏在耶稣的脚前。玛利亚有两个动作，这两个动作约翰都很仔细地讲出来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。其实玛利亚所浇奠在耶稣身上的香膏分量是很多的，一斤一斤，约多少磅呢？是1/4磅，是11盎司，11盎司的香膏。拿达香膏为什么特别将个名写出来？因为是来自拿达树，拿达是一种树来的。这种树是生在印度的，你记住它是在以色列，但这种树生在印度的，是极其罕有，是要派军队守住这树的，因为怕人家伤害抢这棵树。可以的，斩它连根拔起搬去第二嘛。栽种的人要很小心地栽培它，因为它根和它结出来的水是可以是榨取极其珍贵 不过极其少量的香膏，就因为它的来源罕有和珍贵，能够提炼出来的分量又极其的稀少，因此它价值是价值连城，昂贵得惊人的。我让我们一起回到筵席那里，我们大家都看着他们做着的这个过程。正当宾客兴高采烈，好像昨夜我们的庆祝新年一样，哇，终于唱完了诗了，牧师长气讲到又讲完了、那些食物又运到来了，哇，正是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摆在我们面前，兴高采烈的拿起筷子准备吃饭。突然之间，一股馨香的气味，浓郁的气味扑面而来，很快脆整个的客厅就充满了香膏的味道。在这时候，众人都全部静下来，原本很开心的突然之间全部静下来，不约而同地寻索究竟香味在哪里来呢？一找就找到玛利亚。玛利亚在这时候不单止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并且当香膏一路淋落身的时候，他竟然将束起的头发放下来，更加跪低去用他的头发擦耶稣的脚。你为了什么特别呢？有什么紧要呢？紧要。有位英国学者叫 Anti Wright， 他就说乡下人是相当重视传统，重视礼教。在一个这样的宴会里面，玛利亚的行动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一个女仔穿着长裙的女仔将条长裙拉高去到大腿那里。你觉得合不合意？是绝对不合意的。旁观的人会怎样看玛利亚？马大会好可能会觉得，妹啊妹，你真是过分了，你太放肆了，你没理由这样做的。其他的门徒其实可能有一种感觉，不过又想到另一样，就是另外一样东西，就是哇，香膏贵不贵的，浪不浪的，竟然这样一下子倒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倒少少好不好啊？为什么这么浪费？大家没出声，不过有一个人做小人，犹大忍不住就抗议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不过这句说话没有写出来的，是我们中文讲的啫。我不知道犹太人有没有这句说话，不过他就说这么浪费，这么奢侈，难道你不知道这种香膏很贵很贵的？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咪将卖咗啦，将你钱嚟俾我，等我呢去周济穷人。点解咁嘥？我哋成日都话咁嘥，唔好嘥啊！嗰样嗰啲嘅送头送尾唔好嘥啊，留翻我等我食咗佢啦。啊，嗰杯咖啡饮剩唔好嘥，等我饮埋佢啦，嘥我自己咯。要你食嗰啲唔要嘅嘢噶嘛，其实批评别人嘅浪费。批评别人愚蠢，通常都会觉得自己我比你有智慧，我比你知悭识俭。犹大怎样有智慧反？他的智慧就是在于他懂得对别人晓以大义，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将一些道理大条道理打死你。但本书的作者约翰，他为犹大是贴了一个标签在这里。他讲这个说话其实不是因为他挂念穷人，是因为他是个贼来的。他时时拎着个钱袋，不过偷取其中所存。作者暴露了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犹大，其实是一个家贼。这个家贼就是常将其中的钱放入自己口袋的里面。
主耶稣回应又点？
主耶稣冇闹佢，反而系无比嘅温和，冇揭露犹大嘅伪善，反而劝解嘅口吻话：算啦，由他吧。佢系为我安葬之日存留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其实主耶稣的说话是相当不明白的，不容易解释的。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，其实就产生一个问题出来了。什么问题？是不是主耶稣还未曾上十字架之前，玛利亚早就知道耶稣必然的受死？他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又为耶稣先告诉他，是不是这样做呢？未必的、哦、玛利亚未必有这种智慧，有那种看透的、哦、又或其实玛利亚的行动本来只是来自一个很单纯的爱心的动机，因为他爱耶稣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因为自从以色列亡国之后，犹太人的丧礼就规定了他们的花费以悭俭、以简朴为主的、为原则的，是不可以奢侈、不可以来到豪华的。而玛利亚如今他是用极昂贵大量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耶稣死的时候，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。所以就跟个传统拉比的吩咐说，不可以在这个丧礼的里面，这个的穷奢极侈，要以悭俭简朴为主，因为耶稣未死吗？他不是可以用最昂贵的香膏告在耶稣的身上？不过对主耶稣来讲，他告诉他是预告了耶稣将要死亡，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先知的智慧。其实当他这样行动，这么单纯爱的行动的时候，是预告了耶稣将要不久为人死亡。我们大家都同意顾念穷人是一个美德，不过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玛利亚这样做是不是浪费？是不是奢侈？是不是愚蠢？犹大的批评是不是真的顾念贫穷又智慧的使用资源呢？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好彩耶稣的回应是让所有人感受得到玛利亚的行动令耶稣感到窝心，令到他觉得好甜，因为安慰了他的心。玛利亚的行动流露到他看到这个是一个唯一的时机，找紧绝无仅有一线之间那个机会。犹大讲啱咗个道理，冇做啱嘅事情。几日之后，耶稣就要被卖、被杀害。日日夜夜跟随耶稣嘅门徒，冇一个知道，系懵然不知嘅。只有呢个小女子玛利亚，佢找紧机会、找紧时刻，就系呢一线一个 window， 一条线，佢就捉住。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是一种爱的流露出来。他似乎比我们觉得他预知耶稣会死，他会预知到耶稣会被安葬，而安葬得相当的匆忙，所以现在就紧紧地找住机会要告诉这位的耶稣基督。我想玛利亚可能远不及耶稣的门徒，不紧要，他跟耶稣门徒差得很远，不过他在合适的时候在耶稣的身上做合适的事情。百带来的筵席，有人赢了道理，却是暴露了他的愚蠢。有人好似浪费， 但是赢到耶稣的心，什么是有智慧，什么是愚蠢，值得我们想想。弟兄姊妹，你献给神的其实没有多少时间。我再想一想，服侍主四十几年，眨眼之间过去。我年轻的时候踏入主的教会服侍祂，四十几年眨眼之间过去。今我已经七十一岁。我已经七十一岁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间你开始侍奉。我想问一问你珍不珍惜你仅有的时间，你以为你一定有七十一岁的。我不知道。你有没有找紧的时间，就是那个 window 刚刚开的。你得的时间，你有的时间不是很多。如果你不找紧的话，你将会痛失你的机会。在人生里面都是。犹大的说话令人觉得很有道理，因为他顾念穷人。玛利亚所做好像很愚蠢，不过他做在主的身上。原来做在主的身上才是最大的价值，是最大的意义。你有没有找紧的机会呢？好，到最后尾，我想同大家睇段经文。我知道我哋时间差唔多啦，你心好急咧。好，我哋睇死亡同埋生命嘅相遇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廿三到廿四节，我一齐读，预备起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昨晚夜我们新年聚餐结束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帮手执嘢收拾一些事那些那个局面。我就想起一句说话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无论你那个筵席几大几豪华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杯酒总会有饮尽的时候，你餐碟上的食物总会有食晒的时候。夜幕低垂，当杯酒浪藉之际，那个晚上耶稣和门徒就在伯大尼留宿一夜。那些宾客可能总是想着，玛利亚玛利亚真是越过晒所有的大胆都紧要，用香膏膏抹耶稣，打散自己头发去擦耶稣的脚。各有不同的观点，有不同的睇法，有没有搞错？何况都咁紧要。在另外一边，马大、玛利亚同一啲姊妹宁静嘅收拾嗰啲嘅食物，收拾嗰啲嘅碗碟。黑夜不动声色的吞噬整个大地，当然吞噬了耶稣。我们大家知道耶稣第二日就要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大军之城。我问一问一个问题，究竟耶稣有没有产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种感觉呢？他身旁里面有十二个的门徒，究竟有几多人会体会他内心，去分担他的忧患？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十字架的道路只有一个人他自己可以踏上去，就是耶稣自己一个人踏上去。黑暗不单止笼罩耶稣，亦都不动声色的是延伸在拉撒路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十二章第十节就说，他说祭司长商议要连拉撒路都要杀埋，不单止杀耶稣，要连拉撒路都杀埋。因为拉撒路活着的时候，就令到很多人相信耶稣是可以相信，因为他使死人来到复活。 不过黑暗不能够去威吓到耶稣。主耶稣说，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时候这个字，在过去这个时候一直是未来的，未来到的，但今日这个时候终于的来到。这个什么时候来的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被卖、受害、被杀死、钉在十字架上、埋葬在坟墓里面、被高举得荣耀，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刻的开始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讲给你知道，一粒的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原来种子的死亡是茂盛建石的种子的开始，一定要有一粒的种子死了，才有禾，有这个水飙出来，才会结成一个饱满的子粒，才会有另外一代的开始。死亡是新生命诞生的必然的条件，没有死亡是不会有新的生命。凡爱惜生命的必失丧生命，恨恶自己生命的将要保守生命。昔日主耶稣就是这个好与坏、智慧与愚蠢、光明与黑暗混杂的世界里面生活，而今日他邀请你和我在这个绝望的世界为他而活，你愿不愿意呢？我们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人生很快就过去，我想问一问你要怎样用着你的人、你的生命？你日子不多，你有没有想到你要为自己、为他而活？你要将你余下的日子、余下的年岁为他而摆上？你不是对我，你是对神。如果今天他说你愿意为我献些什么，玛利亚做一件最浪费、最愚拙的事，做一件超越礼教的事情，但他令耶稣窝心。你又做过些什么令耶稣窝心？主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当我们数算下自己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觉得时不与我，人生很快脆就在我们面前你又飘忽成为过去。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为哪个摆上，找住绝无仅有的刻，将自己献呈。主啊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